下品学人朱妹所着。上周良品说过了，现在说的这个下品啊，下品的学人呢、啊、就是一般神坛啊，这个或者是嫁鸡服人之类啊。如果人心不邪啊，邪神就无从进入啊，往往这个祭坛的人啊，或者是扶栏的，或者是跳档哎，人先邪，邪神就入来，人心正，正神来是能够帮助人们。人心不正啊，心邪，那么这个邪魅啊，所谓魅啊，就是离魅望娘啊，山精妖怪之类啊，这些东西就会跑进来。诸魅所着是着在这个邪人身上，靠住这个邪啊，心邪的人呢，他去作威作福啊。世界上神坛很多，并不是说个个都那么坏，但是偶然就会有这一类邪人，问题很严重的，碰到邪魅啊，着在他的身上，那就是作威作福，甚至造了很严重的事情，劫财劫色，无所不为，那很可怕啊。关于这个世间神坛呢，在从前这个医学不发达啊，那么一般在治病的时候啊，往往会求神。我14岁的时候，我母亲生病那个时候啊，在我那个一个男装乡，那个时候的一个等于现在的一个乡啊，只有一个西医，一个，而且这个西医也不常住，不晓得几天才来一次，要看也很不容易，一般只是用中医的药而已。那么因此普通一般有病的人往往会去问神呐、什么地方的太子爷很灵啦、什么地方的什么王公很灵啦，就到那些地方去问他就发福啊、念咒啊这种情况往往啊，也有人好像是心理上的作用会有好啊，但是不理想的地方也很多。我亲自碰到的是为我的母亲求的，我的祖母相信这一套我的母亲生病了，那我祖母就带住我是他的孙子了，再去问神我那个时候才14岁很调皮了这个神坛里的这个神机啊，他因为他的老神机是已经这个中风在床上只能坐也不能出来，那真正做事是这个人他自己不能出来嘛，他的神坛里就是用他的儿子在哪里去办事，他的儿子还年轻了，大概是20几岁吧那么我站在他的身边呢、对白看看他念些什么，开头就是恩地该不助攻，恩地该不助攻，你弄没了，开头两句听到，后边就听不到，不晓得他讲什么。他讲了一段时间，然后就他的父亲旁边这个房子开过窗那么可以跟他沟通嘛。那么他不晓得要用什么名称呢、他就回过头来问：“阿爸阿爸，你儿子有什么个神头哈？”他说：“我这个不晓得碰到什么鬼呀、说我的母亲碰到什么鬼，要叫做什么鬼什么神头。”他不晓得取这个名字了，就问他的父亲了，那他父亲怎么说我听不懂那么然后就是发福啊、念咒啊、弄一些东西啊，就交给我的祖母说带回去，我到路上就把它丢掉了我祖母就骂我说为什么这样啊，我说那时候他神头用完了呀，有没有用啊 他是完全是没有真正的，因为他究竟是碰到什么神他自己也不知道啊，他也说不出来，是他的父亲安的，他的父亲是在床上是中风啊，已经不能出来了，那么他说的神头碰到恐怕还要更麻烦了。我说还有，不要吃好了。这种情况，这是我很清楚，这个记忆力很清楚啊，现在想起来俨然在前的事情已经60年了啊，所以这个世间人往往被这个邪魅所着，自己不知道啊，以为是真神啊，往往是靠不住的，这个问题都出在后边啊。那么这是邪人被诸魅所着啊，会发生这种情况，不是指那个邪人为下品，这里不要搞错啊，不是指那个邪人为下品，是指那个魅，离魅妄良。他会利用这个邪人的身份呢，着在他的身上去作威作福，而这个邪人正好就给他利用，是这样子啊。那么都是指那些邪魅啊，那些邪魅无恶不作啊，到了最后他的福报享尽，也是有堕落的啊。彼等群邪亦有途中，各个自谓成无上道，他们都会说。哦，他是什么大仙什么大神啊，他们都已经成道了啊，甚至说他成佛了啊，那有很多很多的那些这个名堂啊，那么真正的作用啊是完全是假的，因此之故他自己说他成无上道，这个跟前面两种都相同啊，实际上都是骗人的，这是佛在世说的话。佛说他入灭以后啊，到了末法时代，这个情况会更严重，所以经文接下去说，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持妖邪执胜世间，潜力兼屈称善之事，各自未及得上人法，这就说明牵涉到大妄语啊。我释迦牟尼佛自称，释迦牟尼佛说我入灭以后，灭度是80岁入涅槃以后了啊，正法千年，相法1000年，这2000年过去了，末法10000年啊，佛灭度以后到了末法时代之中，到了末法时代，这类的妖邪呀、妖怪邪术啊，很普遍的执政世间，执火烧得很猛，比方这些邪神邪鬼啊，无论上品中品下品，他们都出现在世间呢、啊，胡作乱为啊啊，来破坏人间啊，使人受到伤害。潜是潜藏在啊某一个地方啊，匿是隐藏起来啊。他是奸诈欺骗人，用种种方式啊来破坏世间人啊，而他自己称为是善知识啊，实际上他是个恶知识啊，而且他自己都认为他得到上人法，上人法就是后边大妄语里面所说的上人法啊，比如说他是阿罗汉啦，或者是极地菩萨啦，甚至是自称为佛啦。这些上人法，上超出人门之上啊，就是他有这个有神通啊，会变化，他就说他是某某神，甚至某某佛啊，那么挂那些名相啊，来在世间作威作福，闲惑无事，闲是闲药，惑是迷惑。前要迷惑在世间那些没有知识的人啊，恐令失心啊，就是使你恐怖啊啊，说哦你呀、啊、又犯了什么过错了，或者是你呀 寿命不长了啊，让你恐怖的连心都要失掉了，甚至失掉这个正当作用的这个心理作用啊，变成这个邪气充满啊。所过之处，其家豪山，这些邪神邪鬼经过的地方， 人家的家庭呢都会遭到破坏，遭到坏面啊，或者是财物就遭到耗散啊，耗是消失掉，散是破坏掉啊，那么家庭遭到破坏，各种情况都有。看看有的时候报纸上不是会出现这些事情吗？啊，例如那些这个假借神坛的名将而来搞许多的问题，弄得人家家财消失，一花上百万几千万都有那种的严重情况平常是在报纸上偶然也会发现，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末法时代这类邪神邪魅到处都有啊，一不小心就掉到他的坑里面去啊。佛到这里恐怕有人会说，那你们出家人尤其比丘修行，他托钵乞施就不会碰到这些事情吗？当然啦，依佛所说的法去认真修行啊，所以佛的制度，出家人呢不自己烧饭，托钵乞施，这是佛对出家人本来的制度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教比丘存放乞施，令其舍贪成菩提道。佛教他的弟子们，所有的出家的比丘众，顺着佛所说的方法去托钵乞施啊。为什么要叫比丘去托钵乞施啊？使令他舍掉贪心啊，因为托钵乞施不是自己的东西了，人家供养啊，人家有什么供什么，供好的吃好的，供坏的坏的吃坏的啊。那么无论好坏，托钵了人家供养的，那你就得吃啊。接受人家的供养为了什么呢？要修行，要成菩提道。为了要成菩提道，那么只好接受人家的供养啊。诸比丘但不自熟识啊，即以禅僧律破三戒，是亦往返，去以无返。说明比丘的本分是啊，比丘托钵乞施用意就是要舍贪，把贪心舍掉，所以比丘不自己熟识。佛在世的时候，出家人呢天天都要到街上去托钵，由在家就是供养啊，自己庙里不烧饭，不开锅灶啊，所以自己呀不自熟食啊，就不把饮食煮熟，自己煮自己吃。按照佛制本来是这样子，中国佛教因为不能实行托钵啊，就要变成寺庙里自己做饭自己吃啊。那么佛在世不是这样，他们都是托钵的。现在南传佛教也还保持这种的这个风范啊。为什么要去托钵生活啊？因为现在这一生啊，出家人既然出家了，好好修行，希望这一生就能够得到解脱，得到真正的解脱。现在这一生是寄托在这个世间，残余的这一生，尽这一生修行，希望能够了脱生死，由此得到解脱。所以来这个三界内啊，就是好像住在旅社一样啊。律破三界啊，律是陆地的旅社，在陆地里过宿啊，叫做旅社；在船里过夜叫做破啊，破来品啊。就在船里过夜的就在破，就是这，因为从前有的在船里啊，那么水路里过夜，那就叫做破啊。比丘在这世间好像住在旅社，好像在船里过夜破。那么这个三界呀，是比丘暂时安住的地方。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 这三界是比丘暂时安住的地方，就像离舍一样，是一往返，显示比丘来人间只有这一次，来这一次就好了，这一生就要修行到得到真正解脱啊，不解脱生死不能了，所以是这一生往就是去，返是回来啊，这一生在这里一旦去了就不回来了，意思就是说我们修行希望今生解脱，一旦往了去了就不再回来，就是一往返，只有这一生，只有这一生，这一生结束这个生命之后去已无返，已经去解脱了，超出三界了，就不会再回来，不会回来啊！所以佛制度出家人叫托钵生活，因为托钵的用意按照经律里面所说有四种的意思啊。第一，托钵去福利众生，使世间人看到比丘啊庄严的修行形象，升起这个供养心、尊敬心，种下福田，所以福利众生。第二，比丘托钵要折服骄慢心，啊，你是托钵向人问要饭吃吗？向人要饭吃，你还能骄傲吗？能骄慢骄得起来吗？啊，所以就由托钵的因缘，能够把骄慢心把它除掉。第三，知身是幻，这个身体如幻如化啊，不能长久的，所以是一往返而已啊，就这一生就要得到解脱，不能再脱第二生，所以知道这个身体本来就是如幻如化啊，并没有实体可得，希望能够真正解脱，这是第三。第四，除去自着，不会爱着这个世间，假如你自己维持生活，那就会爱着这个世间，舍不掉丢不开，那么结果想要断烦恼，想要了生死，那就有很多的困难啊。可是呢，到了末法时代，要真正能够如法已经很难，所以到了末法时代，有些不如法的这个出家人是借佛法的衣服而来做贩卖如来的罪业，所以经文说云何贼人呢、啊、假我衣服拜犯如来，造种种业，见言佛法，绝非出家具戒比丘为小圣道。云何是疑问词，为什么到了末法时代的人假借佛的袈裟衣服、出家衣服来做贩卖如来的罪业拜犯如来的那个拜字啊，就是这个田里面的拜字的拜，这个字啊，这个经文在这个字有三种写法，普通一般的楞严经这个不用拜，是披衣字旁，衣服的衣，衣字旁做被字那是披犯如来，被犯如来，或者是披犯如来，不叫做拜。现在我们书本上用拜字因为有三种写法了，有的是用衣字旁的披字这里用我字旁的拜字另外还有一个用士字旁，神仙的那个神呢、啊、士字旁做个拜，做个披字就是把一字拿掉换过士字不过这个字不是正字按照这个中华大字典里面所说啊，士字旁做个披字的这个字啊，就是一字旁的误写， 应当是一字旁才对啊，没有四字旁的。但是我看所有的楞严经或者注疏里面也有写成四字旁的。那么应当这个字只有两个，一个是一字旁念作批，批判如来；一个是我字旁念作拜，拜犯如来。拜呀、啊，这个字的注解里面说小米，并不是米啊，拜字啊。种田的人就知道，这个草啊，跟禾苗很相似，跟禾苗混在一起，如果外行人呢、啊、分不出来，而它跟禾苗同时生长，同时结实。他结的实啊，很小粒，很小粒，那个东西呀、啊，很讨厌的。所以呀、啊，种田的人他必定要除草，那么除草当中把这个败者就要除掉，如果是外行人分不出那个败者啊，分不出那个败者会连着这个禾苗都把它拔掉，那很糟糕。所以。种田的人呢，最起码要能分得出啊，禾苗跟败子，禾苗跟败子分不出的话，这个田就种不好的啊。所以因此之故啊，这个败子的样子跟禾苗可以说完全一样，而它不同点呢，我用国语我说不出来，因为它这个不同点如果分得出来的话。才能够把这个败类啊它除掉。所以这个败字哈，你跟这个一字旁的批字两个是比较起来啊，批本来是补益，帮助补益啊，批贩是小贩，小贩呢就是做小生意，做小生意可以补贴家用啊，所以有补益的意思。所以一字旁本来是补益，我字旁是个坏东西，我字旁的败是不好的，要把它除掉的。所以两个字比较起来呀、啊，在这里应当是用我字旁的比较确实，因为这个拜犯如来呀、啊，就是贩卖佛法，贩卖佛法就是好像那个拜草一样，坏事。没有补益，一字旁是补益，所以我用这个我字旁啊，本来一般书本一般楞严经用我字旁的虽然有不多，一字旁的最普遍，但是我把两个这个把它比较起来啊，就是我字旁的可能比较贴于这个经文所说的实际情况啊。因为这个批字旁跟博字旁它这个作用是不一样的，虽然有意义可通，有意义可通，就是说批字旁跟博字旁啊，有的时候有通用的时候，但是在这里呀、啊、如果说用一字旁的把它看作通用的，用博字旁的看作本文的本字，应当用这个字啊，这是把这个两个字比较起来可能是这个样子，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给诸位做个参考。不过一般的书本一般的楞严经差不多都是一字旁啊，一字旁是小贩，实际上呢、啊、贩卖如来是不是合法的小贩，不是合法的小贩啊，既然不是合法的小贩应当是我字旁才对，这是不好的啊。批犯如来，拜犯如来，就是把佛法拿去卖钱了。到了末法时代，佛法拿去卖钱的很多啊。有人说，如果你想要赚钱，出家吧，出家最容易赚钱啊。那么因此啊，就是有些人这个事业失败了。去出家，然后出家以后啊，受人供养拿钱，然后去还债。可是他没想到将来问题大了， 这个英国将来怎么富呢？他没有想到将来的英国，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我从前经常听有这么一个人经常这样说啊，他煤炭急，煤炭急完了你做何行了，哎，出街啊哎都无行了，经常有人这样说，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他没有想到这是等于借债一样，债台高筑，将来你还就还不清，三三四四要披毛戴脚去还，那不是办法，错误的啊。到了末法时代，这些怪现象很多啊，会去造种种业，造种种业哈。我们说这个造种种业，怎么造种种业啊？到末法时代，什么怪事都有啊。和尚不捉怪，斋主不来拜。哎，末法时代的和尚、出家人往往很会捉怪呢。看看，莲池大师的这个《楞严经摸象记》。楞严经摩相记里面讲到这里呀、啊、他提出在当时莲池大师所看到的那个时候一般出家修行的人的奇形怪样啊、做一些无意苦行非常奇怪的事情啊、他劝人不要这样做。他在这个摩相记里面怎么说呢？里面一共有八种啊，第一种啊，他说有一种修行人啊，出家人也有，道教也有，他说这种情况，他怎么做呢？他用砖这个小房子，人刚好进去站在哪里呀、啊？好像这个监狱的情况一样，人站在哪里刚好不能动，不能蹲下去，也不能起来，就是站在哪里不动。把砖房做成这个样子，仅仅用一个身，直立在这里面，好像是在哪里人种在里面不动样子。他这样做做什么呢？修苦行啊！他这样苦修，让人看到哦，了不起哦，他这么苦修哦，那么人家的供养就源源而来呀、啊。啊，1000块、10000块，这钱就一直来了。他就要在里面站了一段时间，啊，那么钱就会一直来。这是第一种，不要学啊，这个不能学的，啊，你不要请这个做泥水匠的就这样做起来，那是笑话。他是说这个是不对的，不能这样做的，这是第一种。还有第二种啊，有些人呢、啊、很可怕。他把手斩断了，学二祖啊，把手斩断了啊，用这个石膏啊把它扶起来，放在路边，那么然后向人托钵，向人要钱啊，看他这么苦修，把手斩断了啊、哦，何必这样啊？这个叫做无意苦行啊，那是实在可怕的事情，这是根本啊、已经不是佛法，远离佛法的这个情况是不应该有。啊，这是第二种。他第三种啊，他说挖地做坑啊，把地啊挖个坑，头栽下去啊，把头埋起一部分来，只留个伏羲的地方没有埋掉啊。他这样做做什么呢？让人看到他修这么苦行啊，那么由此钱就源源而来。这是第三种。第四种啊，他说有人呢 啊用这个打的方式把身体打肿了啊、吃了很多苦头，让人看到过，哎呦，这个人修得那么辛苦啊，钱也会来。第五种呢，他说冬天很冷，他就不穿袜子不穿鞋子啊，吃药让他冻啊，冻烂了让人看到很可怜，然后给他钱啊。这是第五。第六种呢，他说那很辛苦，吃水斋不吃饭，只喝水而已啊，不吃五谷不吃饭，单喝水，以这种方式来起财。这是第六种啊。第七种啊更可怕了，他说有个桥桥梁的栏杆呢、啊、栏杆不宽吗？很窄吗？ 这个修苦行的人呢，他站在这个栏杆上拜佛，他放个佛像在前面，在栏杆上站就站不住了，在哪里拜？人家一看呢，心惊肉跳啊，很可怕啊，万一掉下去就完蛋了。那么大家看到这么可怕啊啊！你不要拜，不要拜，哎，你下来下来啊！我给钱，钱给你。他用这种方式收钱啊，他不晓得站多久了，只要站到有人拿钱了，他的目的达到了就好了啊。所以这种啊，这是第七种啊，实在是很可怕的事情啊。第八种呢，他说有人呢，他用那个铁链，很重的铁链。大概一个上百斤绑在这个脚上，两个脚绑两个铁链，这样拖着在街上走，边走边拜，拖着那个铁链那么辛苦啊，那么人家看到他那么辛苦也会去给他钱啊，这种非常愚痴的事情啊。所以这个莲池大师的这个木像记里面接下去呢，就说问其故，内多藏词莫缘呢、啊，就是化缘，或是无名，非贪第一，不是贪财的话，就是愚痴，真可怜悯啊，非常可怕啊，值得可怜的啊。奉劝高明啊，欲见慈悲啊，即为开喻，说即舍离，如是模式，这都是模啊。无一苦行啊，佛法没有这些东西啊，力行正道，按照正法去好好修行啊，这佛法中大信也。他说应当要好好按照佛所说的吧，认真去修行，那才对，您这些做法完全不对的。莲池大师在世的时候有这些怪事啊，现在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当然太苦的事情人家不肯做了、哦、把手斩掉了不愿意，斩手没有啊，断指有的，断指有的。三十几年前中国有个寺庙的住持啊，他为了要建大殿啊，重建大殿了、啊、没有钱了、啊、他要化缘啊，要化缘呢、啊、他就把手指斩掉一只，手指斩掉一只啊，来化缘，他很辛苦啊。我为什么？就是为了我呢，要见大家没有钱，你们大家发现，你看我把手指斩掉，以这种方式，这个我是听过，我没有看到，我听到有这么一个人，而且当时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呢，有一位大哥还叫人去劝他不要这样做啊。后来有没有这样做不得而知，这是他的计划，先写出来在街上公开跟人宣布要这样做啊。所以这些啊就是愚痴啊，为了要做佛事而先搞这些啊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啊佛法不是这样啊，必定要多研究教理，明白佛法才不会走错路啊。所以批判如来或者是拜犯如来造种种业，这个种种业如莲池大师所说，有很多可怕的事情啊，世间人不懂，以为这个是佛法，不对的，佛法不是这个样子，佛法处于中道，无一苦行当远离啊。他们这样做坚言佛法，他说我这个是佛法，实际上佛法并不如此啊，却非出家具见比丘为小乘道啊，他反过来非就是破坏，破坏真正出家受戒的持戒清净的具见比丘，具是完满圆满，戒持的很圆满很清净的比丘，他还啊破坏他，哎，那是小乘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是小乘，我这是大乘，我是一佛乘，我超过他多多了。以这种方式来破坏真正持戒比丘，不应当是这样。佛法不能这样分大小啊，不能因为他讲究持戒就是小乘，如果如法持戒，功德不可思议啊。那么如法修行菩萨道， 当然功德更大啊，但是不能破坏真正由啊按照佛法去修行的人啊。由是于物无量众生，作无间语，可怕呀！由是愚痴啊，使人生起疑问、毁谤啊，误导众生无量无边啊，都造了罪业，堕落在无间地狱。无间地狱就是阿鼻地狱，就是那个地方最苦啊。那个地方最苦的地狱，就是一天到晚啊受苦没有停止，一直在继续到一劫满，一大劫满了啊，才算是他的地狱业才算是一告一段落。那么在其他经文里面有详细说明啊。接下去啊说另外一种对于这个烧身烧鼻的这个种种的寓意啊，那么跟这个断头道的作用有帮助的作用。所以我灭度后岂有比丘发心决定修三摩地之下，这一段我们只好留下次讲啊，下回。